的童工也都很辛苦哈，在那里服侍啊。我们知道，上帝他必带领那些寻求他的人，也保守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过程。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复活的主，所以一切的事情，你在遇到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不会绝望，你都总有盼望啊。你可以思想。你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你真的是能体会得到的，在你真正觉得对自己的生活绝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奇妙地给你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让你看到一位复活荣耀的主，让你知道不是靠着你自己，而是靠着他，你才能得救。我们人生啊，有许许多多的艰难，都是我们看上去没有盼望。但是，一个真正有复活生命的基督徒啊，他永远也不会失去盼望。而且我们看到，关键是怎么样子来活出这种复活的生命一个人的复活生命是很奇妙的。我们看到这个复活节的庆祝方式，我们现在也采用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庆祝方式，你知道吗？比如说这个，我们会一会儿我会捡复活蛋，还有 Easter Bunny。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我看到了，他说32种这个庆祝复活节的方式，还有的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哈。比如说送给别人百合花，啊，送百合花，复活节去教会，我们看到那个 Harvest 今天他要加30张椅子，一到复活节了我们就去教会了，你的庆祝的方式了，那送巧克力的复活兔，还有一种在那个放风筝，他说为什么放风筝呢？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了，所以人们都放风筝。当然，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去做这些活动，而没有真正去思想这些实质的时候啊，小孩子就会只在乎那个简单。所以我们的简单绝对不能说，哎呀，我们开始简单了，简单你现在什么也不讲。小孩子就是简单。想蛋里面的糖果，那个糖果啊，可比耶稣基督的复活重要多了。对他们来说，那因此呢，你知道，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活出来的，要不然我们的复活节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节日，家庭团聚的节日，就变成了 Easter Bunny 的节日在公立学校的 Easter Bunny 的节日。啊，就变成了糖果的节日。你有没有发觉，所有的节日都是糖果呀？这些世俗的想法通常会让我们忘记复活节的真正含义啊。我们来庆祝复活节，除了思想复活节的真正意义以外，我们昨天跟许多慕道友一起来思想复活节的真正意义。复活节的真正意义，它解决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解决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来复习一下，在这里的昨天是什么？什么问题？死的问题。最根本就解决了一个人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是科学解决不了的。科学谈到死以后停止，医学谈到死以后停止。我们知道复活的意义就在于我们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人没有办法解决自己死的问题，人不可能透过遵守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来解决死的问题，人也不可能透过受洗加入教会来解决死的问题，它的里面必须有复活的新生命，才能解决死的问题。 你也不可能通过每星期参加教会来解决死的问题。你的里面必须有复活的新生命来解决死的问题，而这个新生命就是在于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建立一种活泼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真正有新的生命。那我们今天我们不去谈如何来建立，当然我们知道要来教，这些都是途径，要来教会听到，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生命的经历，把上帝的话语带到生命的经历当中，这样你就能逐渐的体会到，有的人是一下子体会到，有的人在苦难中体会到，有的人是逐渐的，好像春雨一样，慢慢的体会到，开始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今天不去讲怎样啊，我们今天来描述一下复活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除了我们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我们作为寻求耶稣基督的人，你还要努力的去寻求这个复活的生命，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不去努力的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话，那你就没有复活呀。这个复活的生命，将来我们会身体复活的这个情况啊，是跟我们现在一个复活的生命，真正的复活生命是相关的。你如果没有这种复活的生命的话，你怎么能期望将来能身体复活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复活的生命呢，第一啊，复活的生命是世人恨恶的生命。说弟兄们，世人若恨恶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是弟兄们呐、啊，世人若恨恶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你信了主，家庭关系就能好。不要以为你信了主，你周围的人都向你竖起大拇指。不是的，啊，你看在早期教会的这个基督徒，这个老约翰为什么这样子写呀、啊？就是因为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面临许许多多的敌对，许许多多的逼迫、歧视。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活出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不断提的一些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3章12节。不但如此，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当你发现你要是稀松平常的信主，家里的人不会迫害你的，你就偶尔就是去一次教会嘛，复活节的时候去一次教会，不会的。当你真正开始认真起来的时候，你就发觉有声音就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你逐渐的越来越活出来一个复活的生命，啊，周围的声音就来了。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呢？为什么你要奉献这么多呀？我看你呀，你这个你都信主了，生命一点也没有变化，你信这个主还有什么用啊？啊，就来了各种各样子的嘲笑、歧视。为什么？你看你如果不去教会了，稀松平常了，一块儿去寻求世界去了，你就没有逼迫了，啊，逐渐就没有了。凡敬虔、立志敬虔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子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当我们与上帝相交的时候，我们会认同神的价值观、属神的生活、你的观点、你的想法。你的生活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啊！世人的想法你不这么想了世人追求的你不这么追求了，那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受欢迎吗？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啊，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他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19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
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当你的生活方式，当你的想法，跟你周围的人，甚至跟你的配偶不同的时候，他就恨你，不认同你，这是一个很正常。所以你不要以为稀奇，被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也不用怕什么哦，他恨我，我就不要这样子了。为了他，啊，没有恨你，你要坚持啊，你要加油啊，啊，逐渐的他会被你改变。一个人如果没有从圣灵得到改变呢，啊，世人的生命啊，都是悖逆神的，都是悖逆神的。你透过昨天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如果你是福音同工的话，你就会体会到，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痛苦啊，跟他们传福音，真的是非常痛苦。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你看到他那个愚昧的样子。那个刚硬的样子，怎么敲都敲不开。看到他的生活这么可怜，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来真正来认识这个，来相信耶稣基督。他在生活中已经够可怜，可怜到一个地步，痛苦的不得了了，还是不愿意。有的时候会很生气，但是呢，你知道在主里面。还是要爱的，因为耶稣基督当时敲我们的壳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种不离不弃的爱啊。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忍耐的时候，你就知道，虽然他们悖逆神，虽然你遭受逼迫，你不要稀奇，乃是要继续的来爱他们，来活出这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跟荣耀来。既不要被他们影响，还要去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怎么样啊？却不接受光，而且啊，罗马书1章32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就是不相信神呐、啊，为自己而活，这样人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他喜欢你跟他一块儿去行。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瞎子。你心里面要有这个自信啊！你知道，你掌握了天国的钥匙，这个时候你也能够理解他们。所以，耶稣基督，你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的那句话，他在十字架上说那句话呀，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因为耶稣基督真正的明白他们，他了解他们，他也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可以以恒久的爱来。爱没有信主的人，爱世人，对于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你要理解罪人为什么这样做。你理解他了，你说他，你就知道他所做的，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他所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他做的时候，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这个时候，你就能理解了，你都不会采取一种。藐视、鄙视这个烦心的态度来对待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我当时也需要时间，所以他也需要时间，给他足够的忍耐。但是我要活在这个里面，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被世人不认同、恨恶的生命，这叫做分别为圣，要不然怎么叫分别呢？是你跟世界一样，那怎么叫分别呢？这才叫分别为圣了，别人恨你，
不喜欢你，不喜欢你这么做，不喜欢你这样说他，这才叫复活的生命。其次，这个耶稣基督的爱乃是复活生命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单只是被世人恨恶，但是基督徒，当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常常会带着耶稣基督的爱，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区别，所以你看到他在下面讲哈、啊，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没有永生，永生是什么呀？就是复活的生命啊！你凡杀人的，没有复活的生命在他的心里。当你去爱弟兄的时候，就是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我们究竟有没有永生呢？有没有救恩的确据呢？你究竟有没有复活的生命呢？所以不是说，我相信一个真理，我高举这个真理，我是最圣洁的、最完美的，我相信的是最对的。你说的没错，问题是你没有爱的话，就像明的锣响的钵一般，都是空的，你里面没有生命。那些只知道指责别人的人呢？他的里面没有生命，因为他没有爱，没有爱的行动。哦，你知道这个途径就是爱弟兄，你爱弟兄了，你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当然，我们要注意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这个危险就是叫什么呀？叫做因爱称义。你绝对不是因爱称义啊。这个爱是一个表现，但是却不是因爱称义。你爱弟兄不能令到你称义，而是你爱弟兄反映出你里面的信心。这个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真正复活了的基督徒。所以，因爱称义啊，这个教义啊，是跟我们的圣经的教义相反的，是错误的。啊，在中国的三自教会，最早的时候的这个丁光训，他就是主张这个因爱称义。实际上，没有信呢，哪有爱？所以，自由派的教会，他一天到晚讲爱、讲爱、讲爱，把耶稣基督丢了。最后，他那个爱也逐渐的没有了，教会都消失了，没有信，没有爱，我们是因信而爱，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救赎了你，相信天父上帝赦免了你的罪，你已经有永生了。然后你透因着这个信心，然后你知道上帝这样子爱你，这个不配的罪人呢？让你开始去爱别人，而这个爱呀、啊，不是只在口里面说啊、我要爱，我要爱，我爱啊、我真的爱别人呢、啊，不是你去说你爱别人的，而是你真正采取了爱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你信，那我怎么知道你信？你说我都信了，我真的信了。没有人知道你信，你说我真的信，我就是信。问题是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信不信，对不对？你怎么能知道你信呢？是因为当你真正体会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耶稣赦免了你的罪，然后呢，
你知道自己真的不配，上帝给你这样子的恩典，然后你慢慢的你开始去爱人了。这个时候，你说别人不配，我愿意去爱他。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信呢，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怎么衡量一个人信不信？看他爱不爱。不是说他说我信了他就信了，而是这个爱啊。是什么样子的爱？他爱有一个本质，爱就是十字架舍命的爱。这个爱不是浪漫的爱，不是浪漫的爱，不是买礼物的爱，这个爱是具体的十字架舍命的爱。所以第16节你看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活出来的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耶稣为你舍命了。你这么不好，你这么不爱他，你都不信他，你的信心这么软弱，他爱你，不断的在你旁边陪伴你，跟你讲上帝的道，其他弟兄姐妹，然后你知道这个叫做爱，然后你也愿意为弟兄舍命，所以这个爱不是只在言语上面的，这个爱必须有行动的。爱也不是一种浪漫的感觉，不要把爱当成一种浪漫的感觉。上帝在我们走地狱之门的时候，他并不是只为我们忧伤。上帝不是说啊、哦，看着你在地狱之门上往前走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为他伤心呢，他怎么能就这样子走地狱之门呢？哎呀，真为他伤心呢，什么也不做，就是为他伤心。”没有，你看，天父上帝说：“我的爱子，你要去，我差你去到世上去。”耶稣基督说：“好。”他到世上来，耶稣基督也不是说：“我爱你们，我感觉我真的是爱你们，但是我就是不为你们上十字架。”他是采取具体的行动，在别人都恨他的时候。不理解他，不明白他的时候，他为他们，为他的门徒，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就是一个用行动来实践的一个复活生命的具体特征。你说你信不信？你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去爱人？你要来问问自己这句话啊。下面你看到它很具体的17、18节，这个爱是实践的爱，爱绝不是一个空话。如果耶稣基督为我舍命，所以我就知道爱，我也当为弟兄舍命。你为弟兄舍命，那是一句空话。你什么时候为弟兄舍命了？你看老约翰绝对不会把这个留在空话上面。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你看到弟兄穷乏，然后你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这是一种舍己，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行动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这个叫做爱。就是你听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落井下石，我们不去这个袖手旁观，你马上采取行动，去付诸行动。而且这个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的，你舍弃这个财物。你要注意啊，他这里不是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你给他，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是棒棒的。他没有这样讲哈，他说什么呀？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不是说，哎呀，我在大街上我看到一个穷苦人，然后我给了他100块钱，高尚，就是高尚，没有办法，我就是为自己自豪开心，不是，这是你理所应当做的。你要不这么做，你根本就没有爱神的心在你的里面，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不单只要爱弟兄，马太福音还这样子讲啊。马太福音的5章45到46节，他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你知道这个背景是？这个背景是爱仇敌。怎么样能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呢？因为天父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要是只是去爱那些爱你的人，啊，这个人对你很好，见到你对你很尊重，啊，你就去爱他。你说这个人跟我对撇子对脾气，啊，所以我就去爱他，那有什么赏赐？那税吏也是这样行啊，那不信的人他也是这样子呀。啊，对不对？两个人臭味相同，一起去，这个吃饭，一起出去玩儿，啊，消费，然后你有困难了，我帮一下，有什么问题？税吏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什么呢？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为不配的罪人舍命的生命。所以，当一个人敌对你的时候，你对他好，哎，这个才叫复活的生命。当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对他好，这个才是复活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舍己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总是说爱上帝、爱耶稣啊，却没有行为的话，那是自招指责，别人会说你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老约翰他在这里他说：“小子们呐，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理上、诚实上。”他不但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不但是舍己的生命，还把这个事情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面，啊，这就是复活的生命啊。虽然我们讲了许多有关爱的内容哈，认为复活的生命，这是复活生命的重要特征啊。但是，当我们因信而爱的时候，因爱而行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美好的果子。这个美好的果子就是确据，这个确据。换句话说，你就确确实实的知道自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自己是有生命的，啊，确确实实的知道。你知道一个复活的生命，还不是只是说我在困难的时候求主，上帝每一次都答应我。我困难的时候，我一有困难我就求上帝，上帝他就答应我；一有困难就求上帝，上帝他就答应我。哦啊，我真是我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里没有这么讲，这里讲的是什么呀？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爱人？你有没有去付出？这个时候，你用这个来衡量你有没有复活生命，而不是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的苦难当中，不只是哈，你去信靠上帝，然后你相信上帝以后，上帝带领你度过，你就信靠他。那个还不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也是这个样子。那个求观世音菩萨的，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就求啊求啊求，观世音菩萨祝福他了，他就更加的信观世音菩萨，然后又去求又去求，观世音菩萨更祝福他，他就更加相信观世音菩萨。那有什么区别呢？你都没有爱的行动，你没有，你都没有圣洁的生活，你都不愿意去帮人，那哪有什么复活的生命？你真的能进入到上帝的门吗？ 凭你这样子的信心，我们真的是要去思考，这什么是一个复活生命？这样我们好寻求啊，这样我们好寻求。所以老约翰在这里，他就是如此说的。他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当你因信而爱，因爱而行的时候。”从此你就知道你是属真理的，你就知道了，你就晓得了，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是安稳的，可以是安稳的。所以啊，你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爱，有爱的你的安稳就大，没爱的你的安稳就小。要。真是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去爱人，那你就没有任何一点的信心可以说我将来能够进天国。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他所说的，你看这个经文，他说：“从此，从此是什么意思呀？就是 by this，靠着这个，靠着什么？靠着我。”看到弟兄姐妹穷乏的时候，我没有塞住怜悯的心，我去给他帮助他。你靠这个，你就知道你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里面是安稳的。这个安稳的意思是始确信。就令到你 assure you，就是这个，你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属耶稣基督的，属于耶稣基督，这个就 assure you，确让你确信，你劝服你，你是可以安稳的，你不需要忧愁。但是你知道，当你没有爱的时候，或者说你只是把这挂在口头上的时候。只是说有苦难的时候，求主帮忙，这个你没有安稳，哪有安稳呢？你都没有生命在里面，生命在哪里呢？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可能会令我们失望。为什么会失望？因为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好的基督徒，你注意啊，一个好的基督徒，当他一检视自己有没有爱心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我没有爱心。我的爱心总是这么小，怎么办呢？你知道，上帝说这句话，并不是让我们惧怕。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惧怕魔鬼啊，就会来搞破坏。他放下这个怀疑的种子，这个怀疑的种子让我们觉得，哟，我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上帝都不爱我，因为我没有好行为，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就。一定没有得救了，算了。实际上不是啊，你看到下面的经文啊，他说我们的心，注意这个心是一个复活的心，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啊，他这个中文还不清楚哈。这什么叫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啊？我可以读读英文，然后再来字对字的翻译一下。这个英文有一个通俗的版本，这样子讲啊：But if we do not feel at ease，如果我心里面不安的话，我想想，哎呀，我没有爱，我爱的少。如果我心里面不安的话，God is greater than our feeling。上帝比你的感觉更大，and He knows everything。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你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你不用因为这个来感到不安。所以你看到有两种面对我们的小爱，一种是，哎呀，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上帝的要求的，算了吧。一种是，我不管怎么做，上帝都会爱我的。
不要紧呐，上帝他一定会爱我的，没有问题啊！上帝赦免我的罪了，啊，哦、啊，我继续生活，又赦免我的罪了。一种是这样子，这两种都不是。你看他前面跟后面啊，一个是你要检视，你有这个，你就属神，你就可以安稳；你没这个呢，你就不安稳。换句话说，但是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确信的话，但你要知道一点啊，上帝啊，他比你的感觉更大，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你还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还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还在才刚刚成为基督徒，啊，他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冷不热了，需要他的圣灵来做工，他知道你的一切。所以，既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也不是自暴自弃，而是这个时候，你重新来信靠神，重新悔改，重新来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帝的话语是美好的，就如同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这样子说，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我们弟兄姐妹背的，啊，周一的弟兄姐妹背的啊。啊，那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第二呢，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我们在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当你真正的去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如果你真正的认罪，必然后面有一个悔改的行为，对不对？要不然你的个认罪是什么认罪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去认罪求神赦免的时候，都不能只是说我认罪求神赦免。好像黑手党一样，你不能这样的，不要像黑手党一样认罪只求赦免。你认罪只求赦免，你祷告以后，你要马上在祷告中问自己一句话：我该怎么改正悔改？神呐、啊，求你赐给我力量，指教我该怎样悔改。这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要不然你不是真正的认罪啊，你的认罪叫做精神的鸦片，对不对？如果我们只认罪不悔改的话，只去就认罪就算了，认完罪哭一顿就算了，那不是，你认罪了以后，你马上就要想，那我该怎么做呢？我既然我做错了，既然我冲我的家人、孩子发怒了，那我下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悔改？然后你要去采取行动来悔改。所以，一个复活的生命，接下来你看到哈，确信他的祷告必蒙垂听。第22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你看，你从他得着，你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是因为啊，你遵守他的命令，行他喜悦的事情。那怎样能得着呢？你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哎呦，这个好像是在一种交换呢。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交换，而是说，当你越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的祈求就越蒙上帝垂听，为什么呀？因为上帝所创造的规律就是祝福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你想，你要一天到晚去说谎啊，搞阴谋诡计啊，那怎么可能不失脚呢？人在河边走，怎么可能不湿鞋呢？你搞了阴谋诡，我们搞了阴谋诡计以后，然后我们还是想着啊，上帝祝福我吧。那怎么可能呢？
你做了多少，说了谎多了，你连自己哪一句是谎言，哪一句不是谎言，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你怎么可能不被揭穿呢？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当他不说谎，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他就坦然无惧啊，上帝就祝福他呀，对不对？所以这是嵌在上帝的规律当中的，你祷告就祈求就得着，这不是说伪祷告奇妙的奇迹，当然也会有，问题是不是总是这样，而是说当你真正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一个交换，而且你看到约翰福音14章13节这样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看，你求的是什么？你求他必成就，成就的结果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你求的结果不是你自己得到荣耀、万事顺利，你求的结果是父得荣耀。父怎么得到荣耀了？父就是在你求了以后，你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他就得到荣耀。父就是你求了以后，他带领你度过艰难的时候，你赞美感谢他，他就得到荣耀。所以你知道，当你遵行上天父上帝旨意的时候，他就一定成就，当然也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里不存在在佛教里面的是所谓的交换的问题哈，而是说，在你求的过程中，这个已经有一个过滤器了。当你越靠近神，你所祷告的越为上帝的事而求，你越为上帝的事而求，上帝越祝福你，你的生命越改变，你就越幸福。越幸福，越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就越祝福你。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刺都给拔掉啊！你祷告常常都是我，对不对？我，你越靠近世界，离上帝越远，你求的越不是上帝要赐给你的，所以你越求，上帝越不赐给你。因为你越求越远，越求越向这个世界走。你说上帝怎么可能？他创造的规律本身就是你越求越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按照他的旨意祈求的时候，他就越祝福你。你这越求越往那边去，怪不得上帝不听你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说，并你们所求的，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怎么遵行？遵行不是说啊，我一定要遵行。遵行是怎么遵行呢？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因为信而爱，因为爱而行，所以你知道这有一个链条啊。你中间如果缺乏了这个链条，就会产生问题。比如说，你没有信，只想去爱，有没有动力去爱啊？没有。你有信，想去爱，但是没有行为，行不行？不行。你能不能从信直接跳到行为上？也不行，为什么呀？法利赛人就是从他的信直接跳到行为上。当他没有爱的时候，他满眼看到别人都是别人错，都是别人错，我最正确，都是你的错，到处去指责。所以，信、爱、行，这是一个链条，你需要是这样子去做。这个命令非常简洁，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他就会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是只是教师，不是只是先知，而是神的儿子。当你相信这个的时候，相信复活的主的时候， 他就是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无条件的为你而死，他爱你。这个时候你从心里面流出来的爱，这个时候你去行，具体的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你就真正住在上帝里面了。第24节，你就知道你住在上帝里面了，你就真正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了。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复活的日子啊。我们昨天是福音，今天这个道啊，更是给弟兄姐妹说的。慕道的朋友可以学习。我们听了这个道啊，你要来检视了。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我们来思想：你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了？我是指基督徒啊，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他爱的见证，你有没有信靠他？你有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来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基督徒的见证？所以，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到主面前来悔改。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花1分钟时间。来检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来悔改，并且相信主的心比我们大，并且他知道一切。我们来到主面前有1分钟的默祷。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恰恰是在你复活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盼望，并且你是赦免罪恶的主。主啊，我们信。但我们的心不足，求助你将你的爱切实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你爱我这个不配的人，我真的是不配你的爱，但是你仍然爱我，主啊，也让我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爱，去爱周围那些不值得被爱的人。主啊，愿我们因为相信你而活出这样子的爱。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出自于我们，乃是靠着你的圣灵。主啊，也感谢你，你在弟兄姐妹中间，让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也帮助他们去思考，在他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在孩子。具体的生活当中，该如何来活出复活的生命，活出这份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的话语，感谢汤姆师的正道。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第133首《复活得胜主》。
复活得胜主，荣耀属于你。